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小人物大故事，在世界各地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新年快乐，喜乐安。俗话说，人生自古多磨难，谁能相安过百年？大多数的人一生都会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挫折或者失败，但如果有人因为债务被迫事业转型、经商，其后却又遭到庞大债务风暴，遭婚变，罹患胰脏癌，感受到死亡的威胁，而婚后的太太也遭遇近乎死亡的车祸，又有多少人还能够面对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云端访谈室听故事。在节目一开始，我要邀请王静姐妹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谢谢阿凤姊妹的邀请。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年快乐，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平安，也特别的问候我亲爱的徐显国弟兄和你的妻子新年蒙恩。感谢主，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新年的第一场小人物大故事，我们来看小人物，听大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为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事工向神献上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奇妙的预备，也谢谢你奇妙的拣选。当你把亲爱的徐显国弟兄和他的妻子带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满心的向你感谢和赞美。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肺腑都是你造的，我们在母腹之中你已经庇护我们，我们要称谢你，因为我们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在我们的心里是深深知道的。然而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把我亲爱的徐显国弟兄带到了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我们感谢你使用他生命的高高低低、起伏跌宕的人生，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里为我们做那美好的见证。我的神啊，感谢赞美你。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经历世上这样的忧患的时候，如果没有你，我们的心就会被消化。但是神啊，你将一个依靠你的心放在徐显国弟兄的心中，放在他的家中。主啊，我们看见虽然他经过流泪谷，你却叫这一切都变为泉源之地、祝福之地。我的神啊，感谢你，求你来使用这样一个在你手中被你看为宝贵的器皿，求你恩膏我亲爱的徐显国弟兄和他的一家。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亲爱的阿凤姊妹在主持之中满有你圣灵的同在。我祈求圣灵在各地各方在线的每一位属乎你的儿女的心中。我的神啊，感谢你，我把这一切宝贵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施恩的手上，圣灵你与我们同在。透过徐显国弟兄生命的见证，主啊，你的灵亲自的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我的神啊，谢谢你保守网络的通畅，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之中被你的爱激励。我的神啊，谢谢你，求主你赐福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在线上的美好的团契。主，感谢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能力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孩子，以上的祷告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阿们。
嗯，谢谢王静姐妹这么美好有力的祷告。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徐显国弟兄，法学博士，过去16年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现任国立台湾大学教授。他曾任台湾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展望会台湾分会董事会监察人，现任台湾仲裁协会仲裁人，正汉生技公司董事，哈佛大学洛杉矶地区入学面试官。他的夫人王丽杰姐妹经历过车祸，他本人罹患胰脏癌，夫妻两人走过人生生死关头，靠着神携手面对。显国弟兄著有《冲突管理》《新的解码》《论沟通协调中的情绪管理》等。我必须说明一下，这个版本呢是已经精简的，他的介绍和他的成就啊，远远不止这些。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徐显国弟兄的爱妻王丽杰姐妹来到我们的云端访谈室。显国弟兄您好。哦，丽杰姐妹您好，两位好。显国弟兄拥有一身的头衔，看似妥妥的人生赢家，但在他经商过程当中却遭遇到庞大的财务风暴，也因着胰腺癌而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我们今天要聊聊您是神的恩手搭救，而您和太太又怎样愿意把一生都交给神来管理。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要问显国弟兄，您出生在一个基督徒世家，祖父母父母都是基督徒，从小您去教会敬拜，去主日学，对您而言是不是就像每日三餐、每日上学一样自然呢？
是，那时候当然母亲从她的父母那边得到的信仰也传到我们从小的身上。我从小每个主日就期待着到教会参加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这是我好像一种天生的、天然的、自然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张您和父母在一起的照片，好聪明的样子，好可爱。
讲到聪明，我倒觉得自己从小一个好深刻的感觉，就我觉得我非常的平凡、平庸，甚至于有一点自卑。但是这个信仰本身也让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但是还是有点飘摇，有一种遥远的感觉。我最感谢我的母亲，虽然她在40多岁就癌症去世，但是她这一生给了我最美好的祝福，给我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我从小就定睛仰望认识这位主耶稣，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给我们救恩的，他是爱我们的，希望我们亲近他的神。所以我从小就很清楚的在理念、在观念里有这么一个认识。
感谢主，您的母亲这样的从小就把您带到主的面前，在主里这样的教导，按照圣经的教导，真的是很有福气。可是在您心目当中，那个神从一开始对您来说就是很自己的神，还是是父母的神？是什么时候这位神就变成您自己的神？
如同您说的，就好像是一个父母亲的神，我就跟着他。可是到了17、18岁的时候，高三的一个校园团契办的夏令营，在那里我清楚地认识了这位神对我们的重要、对我们的爱，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生命的去处，只有把自己完全的再一次的认罪悔改交托，我跟他才有真正的建立一个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我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就是真正的自己觉知，自己接受这个信仰。
这个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个特别的事情，那一天让您一下真的是俯伏在神的面前？
如果要说两件事吧，一个就是在整个会场里面，我心里面好清楚地感受到神的不但存在，而且对我的爱、对我的能力、对我的权柄，所以我愿意降服在他面前，把自己的一生交托。另外一个事情是在14、15岁初中晚上去补习，回家路上被打劫，然后我去派出所报案，然后他们就抓到打劫的这一群，大概3、4个，台湾叫做太保啊，不良少年。但是在法院传讯我去作证，他们后来被逮到，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们的一个父亲在庭外就威胁我，如果你待会儿开庭，你讲实话，认出指出我们的孩子是抢劫你的话，孩子出狱以后会把你两只手给砍断。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恐惧到一个地步，居然在面对法官穿着这个青天长袍的时候，我感觉到一种安全感，我就心里做个决定，那我要好好的有一天我去当法官，我才有办法保护自己。所以这件大事连同刚才那让我从此成为一个基督徒，跟随主的一个基督徒以外，也让我人生的事业学业的方向，我就决定我要好好的去念法律。
哇，那您从此也就很坚定要走这条路，从学士到硕士到博士，其实这条路已经很不容易，拿到律师执后也办了自己的事务所，差不多这个同时您也被聘请为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北京大学法律研究所的特聘教授，这样吗？
我总共花了15年的时间，从那一天被打劫到拿到美国的法律博士，15年之后，我在美国的三藩市，我成立了我的律师事务所。后来因为有因缘际会的关系，我又走上了商场，在硅谷创业，做得也非常的好。后来为了要传福音，还有其他原因，我就在最高峰的时候把公司给卖掉。所以实际上，公元2000年我把公司卖掉以后，从法学博士律师到硅谷创业。成功，然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书，这个已经是到了我人生第三个阶段，那个是已经在公元2000年以后，我40多岁以后的事情。
所以从学术转到商业这方面，您其实当时也是做得风生水起的，对不对？
我是等于人生3个15年吧，第一个是从1971年一直到1985，这是走法律方面，然后86到2000那走上了硅谷的创业，在这个当中又到哈佛大学拿一个学位，专攻领导力，好让我可以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书。教书是在2004年到2018年，所以这个总共是3个15年。那您说是不是做生意一帆风顺呢？事实上，从我当律师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案子、很大的客户。结果他拖欠我1年7-8万美金的律师费，我那时候刚起步的一个律师一下被欠了7-8万美金，所以我整个几乎家当都赔上了。为了他，我台海两岸飞，美国台湾飞，花了我无数的时间精力跟财务，最后几乎到破产的边缘。那正好有一个硅谷创业的机会，我得到骗我钱的这个人把他一个空壳的公司转给我来抵债，我以为是有它的价值，事实上是一个空壳公司，但是我顶下来以后还是抓到这个商机，把这个公司但是从零做到有，从有做到成功，这是在所谓从法律界转到商场的一个转机，也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契机吧。
哇，几个十五年，我用几句话就把您的3个15年都概括了。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您的婚姻，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与家人丽姐姐妹相遇的呢？
我事实上1999年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婚变，晴天霹雳的铺天盖地来的一个婚变，人生当然被打到谷底，但是同时我也是已经清楚的得到神的感召，让我放下我的事业，准备到中国借着教书传福音。在这个转折点的时候，我就心里很急着希望能够找到下一个婚姻，一个好的伴侣，所以就到处请托朋友，从台湾、马来西亚、香港、美国、中国，到处请朋友介绍有没有好一点的女孩，我能够重新再认识结交。结果没有想到是在一个偶然的场所，跟其他朋友一起在洛杉矶吃饭的时候，那我现在的妻子她是进来宴席里面跟其中一位朋友谈一点生意，签一个文件完毕，她就要离开了，就被大家拉下来留下来，就坐在我旁边，我们是这样解释的。
好像无心插柳，但实际上应该是神的美意。
是
那个时候真的是啊，你们是郎才女貌两位。那我下面这个问题要问一问丽姐姐妹哈，您当时对显国弟兄印象是什么呢？看到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他没有太深印象，现在想回去的话觉得那个人蛮迂腐的，因为就是有点学者的感觉，因为我是做生意的人，所以我对很迂的这个人，我就觉得哦，这个人有点怪，就是很典型的那种学者型的人了。那个是第一次见面，那他对我的印象可能是觉得，因为我那时候跟一个 partner 去谈一个事情，他就觉得哦，可能是他们两个人有特别关系。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跟我讲话，那是2年以后了，我们当中都没有联络。2年以后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 他一直跟我讲话，然后我就赶着急匆匆要走，因为我对他印象还是一样，就是觉得很迂腐，那我就急着要走，当然我要找一个理由嘛。我说哎，我中国有等于是我有一些官场的人要来这边 visit， 我需要接待，所以我需要早回家，因为我明天要去接人。他就说哎，那你可不可以介绍我认识？那我当然就随便应付他，我就说哦，好的好的，那我先走了。我就走出去，他就送我到车上，就找他说那我明天吃个饭商量这件事好不好。我当然就随口说好啊，那我就走了，我就离开了。结果到第二天，我早上去打我的高尔夫球，我通常很早去，然后五六点钟天一亮的时候我就去打第一场球，去打了球之后回来车上一看，我的手机怎么这么多个 miss call。 我想说诶，这个人不认识，也没有号码，就是没有名字的啦。那我就打回去说这是谁，他就说你昨天不是答应我吃饭吗？我已经往你家的方向开，因为他不知道我家在哪，可是他知道我在那个方向，我住洛杉矶东部。他就说我已经往你家的方向开。哦，我那个时候就很内疚，我觉得说哎呀，我完全没有把这个事放在心上，我就赶快说那我们就去吃一个简餐，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开始。
其实那两年当中，显国弟兄一直是在心心念念。
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印象。刚才他也许讲的不是很清楚，就是两年前我认识他，他跟另外一位男士走进来也是一个 party，所以我当作他们大概是情侣或夫妻，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花这个兴趣跟心思去继续追踪。那是因为两年后那个偶然的机会，他在 party 里坐在我的左边，接上刚才他讲的，我就追出去要他电话，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认识。
所以那次是知道他是单身？
是，那次知道他单身，然后我们就交往，交往三个月我们就结婚。
哇，闪婚呢？三个月
算散，但是也算散步的散，就很轻松的，所谓密集安打。我就是每一天大概花至少三到五个小时，我们就促膝长谈，他坐他的沙发椅，我坐在我的这一边沙发椅，两个人促膝长谈，每一天谈三五个小时，整整谈了三个月，然后我就发出简讯跟他求婚。
真的是谈恋爱谈出来
的，完全是谈出来，连手都没碰到。
哇，所以到结婚当天的时候才去拉了他的手。
是，就是这张照片。我前一天晚上十一点睡觉以前觉得嗯，这个女士非常适合啊，无论容貌内在啊，谈吐啊，思维啊，各方面我非常欣赏，我觉得这可以来作为我的终身伴侣，所以我就用简讯请求她嫁给我。她就回个短信说太晚了，明天再说。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我就在这个房子的对面的公园 Lacy Park 在跑步。早上六七点我跑步的时候，简讯突然响了，上面就出现几个字，今天我要当你新娘。不到三个小时，我 Google 了一下地址，我们就到结婚登记处，我们就去登记结婚了。这是早上十一点的照片，办完登记结婚完以后回到我们家门口，我们照了这张相。
哇，那丽姐姐妹她当时这样求婚，你是怎么想的呢？
啊，那是前一天晚上没想，他醒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蛮晚的了。那我那个时候因为我的习惯基本上就是晚上很早睡，早上我要去打球，所以呢就说晚上都没有在看，我就没在想这件事情。我那时候也觉得好像没有太认真吧。第二天早上醒来，诶，我就突然想起有这么一回事。想的时候呢，我实在是，我必须很 honest 的说，我没有经过很深思熟虑的。我在想女生的话会不会是说大家结婚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犹豫啊，不确定啊，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你也不知道说这个婚姻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些的都有一些的不确定。那我当时也是这个心情，
今天很不舒服。哎，我们非常感谢您还上来。
没关系，对，我今天有一些，我的喉咙很痛，
要不要喝点水？
没关系，我刚刚有喝，刚刚你们在讲的时候我都一直在喝，所以是有一些的不确定。
有祷告吗？
其实我不觉得是很 serious 说哦，我们从交往就一直在祷告。我是91年在 San Francisco 受洗的，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火热，可是呢后来等到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呢，其实那段时间我是有点down，是有点远离神的，并不是说像起初的时候那么的，所以我没有很交托这件事情。可是里面发生的点点滴滴让我后来看回去，我觉得这个婚姻真的完完全全是上帝在预备的，因为在人看上去很多的事情都是不可能。 我们当初在一起其实也是一个不可能，从认识，从他想要的想找的人的条件，跟我对待婚姻的态度，用我妈妈的话来说，你会把每一个人掰成180半，一半一半拿来研究，确定这个人完全没有瑕疵你才肯结婚。那个时候因为我年纪已经算比较大了，36、7，所以我妈是非常的，就是每一天早上起来她就会跑到我的床上来问我，一个一个数，说那这个人那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就一个个数。那我就跟他说，哦，这个有这个缺点，那有那个缺点，那个有什么什么。后来他说，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你根本不可能结婚。可是以我以往的态度跟对待婚姻的这个做法的话呢，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在一起。
因为您的择偶的标准很高哎。
其实也不是高，我就是觉得说，那他就是有这些缺点，我就是不想跟他在一起，就是想很多。可是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好像我的脑子没在用哎，就是完全没有在想。可是我有一条，因为我爸有见过他，我爸就跟我说，女人啊，结婚啊，最重要的是安全感。我觉得这个人呢，他是能够给到你安全感的人。当然，我爸不是一个很有智慧、读很多书啊什么、很会讲话的人，他是一个简单、非常淳朴的一个人。所以他讲这个话呢，我觉得他蛮进到我的心里面。可能我就是觉得说，哦，这个人可能会给我的安全感，然后其他的都通通没再想了。
您的谈恋爱当中，您对他一直的印象都是蛮安心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人很单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以来，其实这个印象还是没有变的。从一开始认识他，我就刚才讲说，我觉得他很迂腐。后来我觉得，当然这个迂腐呢，有一部分是有单纯的意思在里面嘛。那你了解这个人越多的时候，你对他有些喜爱的时候，你的用词就会不太一样了。会去想他是迂腐，你就会觉得说，哦，他还蛮单纯的。当中当然会觉得说，哎，还蛮可爱的。可是呢，单纯会给婚姻里面带来很多的不便，因为两个人是要生活的嘛。比如说他跟人家做生意啊，他就会一大笔钱不知道怎样就送出去啦。比如说他平时跟人家的讲话的时候呢，他是会没有经过考虑，没有经过大脑就丢出去了，可能人家就不舒服了，类似这样子的一些状况。可是这么久下来，我觉得这个单纯在我的印象里面就会变得越来越深，那最后就变成什么呢？我觉得上帝很爱那个很单纯的人，尽管他有很多很多缺点，可是呢，上帝很爱他。那因为上帝很爱他，我也不敢太虐待他，也不敢太得罪他，所以你会看他觉得他还蛮可爱的，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很生气啊、很烦啊，或者是说很多的抱怨啊，觉得说你看你每天没有打破盘子就打破碗，然后什么东西没有弄干净，然后到处都是水啊，你会看到这些状况，然后就想说，哦，他真的是很单纯。
沈国弟对神赐的这段新的婚姻，他有给您一个重要的托付或者说是要求，那个托付是什么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早上6、7点等于答应我的求婚，然后我们就很快的就商量，我们也不想办什么大的婚宴啊、喜庆啊，我们就决定简简单单的，我们就去登记，所以也没有惊动好友，3个小时就去登记，约好10点钟在洛杉矶的登记处的门口。那我车子停在门口，奇怪了，他没有准时，后来他等于是迟到了15分钟，我就利用那个时间低头下来祷告。我也承认我也并没有所谓那么的属灵的经过什么查证啊、祷告啊、呼求啊、印证啊，我反正就觉得他很好，那他也答应我求婚，我们就去登记了。所以坐在车里当然就要祷告啦，那我就很清楚的做一个所谓 SOP 的标准祷告，就是比如说你带领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服侍你，一起爱你，一起跟随你。突然之间我好像耳朵就听到一个很清楚的声音说，好好爱你的妻子就是服侍我。哇，我简直是醒过来一样的，想怎么会这种话，圣经里你也找不到这句话，好好爱你的妻子就是服侍我。但这个就要牵涉到我前面那个婚变的事情，当然我也自己做了一番检讨，那我发觉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按照神的吩咐，神吩咐我们当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苦待她。如果说神对当丈夫的标准有什么要求，他唯一最大的要求就是好好的爱你的妻子。所以我心里想，哦，那可能就这个意思吧，好好爱你的妻子。但是我也从我前面的婚变得到的教训，因为我没有遵守神这个吩咐，以至于我遭到了婚变。所以我知道这一次我就是要好好的听神的话，神怎么吩咐，神在婚姻上当丈夫的他有什么要求，我一定乖乖的要顺从，要遵守，要遵行。所以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就很清楚了，我在结婚以后的第一个小时、第一天开始，我就按照上帝所说的，好好爱你的妻子， 而且这个爱不是说哦，我感觉上情绪上我好爱你哦，我就得爱你。No， 由不得我的感觉的，这是上帝的命令，这是一个我的决定，我决定我要遵守。所以即便对方实在不可爱的时候，尤其在夫妻难免会口角啊、冲突啊、吵得不开心的时候，这句话就很清楚的出来了，你不是去选择性的说决定你要不要去爱他，但是爱不是我心里有爱的感觉，遵守我那个感觉，不是的。即便我心里没爱的感觉，我仍然要爱他，因为这个爱是指让妻子清楚感受到我给他的爱。怎么清楚感受到？很简单啦、啊，比如冲突的时候，你就让步啊。家里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家里是一个讲爱的地方。所以我就很清楚的，上帝这句话，我只能说婚姻到今天为止，我只遵守这句话，彻彻底底的奉行到底，说我就是要注意他有没有被爱的感觉，而不是我有没有爱他，我有爱他我就遵守神的旨意，可现在他不可爱啊，所以我就不爱他了。 No， 由不得我来做决定，所以我就是好好的爱他。这是我从那一天在那一刹那听到那句话以后，就是服侍神。可是后来也证明了说，我爱了他以后，在我中国大陆教书的工作，借着教书传福音的工作，借着教书对学生能够撒种也好，关爱也好，带领他们也好，的确丽姐发挥了非常大的功用，让整个传福音的果效就得到成全，也就印证了上帝所跟我讲的那句话，你好好的爱你的妻子，其实你就是已经在服侍我，因为后来我发觉我服侍神的部分因此就更加成全了。
哇，感谢主，真的是好有智慧啊。丽姐姊妹，她在你们遇到事情有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她是在听你说，对不对？她听你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性格background 都是自己做事情，自己做生意，像没有听过别人的话过，所以我可以想象我们大概都是性格很强的人。如果说我们由着自己的性格来的话，没有上帝的话呢，那我们两个一定是从头吵到尾的，因为两个性格都很强，两个都觉得自己是对的。那在平时的生活里面呢，其实我知道他的确是非常的爱我的，但是我也觉得说我很多的地方其实也没有真的做得到，但是我还蛮努力的方向，就是说男人是头，就是女人该扮演女人的角色。家里面呢，你大概是要有一个人做主的。当然我们其实有一个好处，是我们 90% 的事情，或者是99%的事情，大的事情我们大概意见还都蛮一样的，不太有意见很分歧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呢，那我当然会想说他是男人，我是女人，在国外住这么多年，可是我觉得夫妻之道的话呢，女人本身在家庭里面其实扮演的是一个顺服顺从的角色，如果是没有的话呢，其实那个婚姻很难会幸福的，因为家里面不可以有两个头。
其实我很好爱的时候，我到很多事情就会去体贴他的心意，即便我的本意原来的意思不见得赞同，但你因为爱他，所以你就会体贴他，你就会顺从他。可他因为他尊敬我，以至于他也不会跟我起很大的冲突。那我因为是头，我做主，可是我不会因此我就欺负他，因为我说了算，所以我就欺负人家了。事实上不会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上帝要我爱他，爱他你不可能去欺负他的，而且你爱他的结果，你就知道你这个头你就要当一个很负责任的头，你要来保护这个家，你要来爱这个妻子，你爱你的家园。事实上上帝这句话我觉得不单只是一个规定，而且是很有智慧的话。当你男人懂得全心全意的去爱妻子，体贴妻子，妻子本身又尊丈夫为头的时候，其实这个家是一个非常和谐非常充满爱的一个家。结婚以后，真的所谓我在我的书也好，我在到处演讲，我常常讲，我说跳上讲台我是最快乐的教授，跳下讲台我是最快乐的丈夫。我真是享受24小时每一分每秒很快乐的日子，因为按照上帝的带领，按照上帝的吩咐，我们这样一起来经营我们的婚姻，结果真是非常的甜美。而且我们也因为到了年纪的关系，不用在那边担心财务啊、事业啊、工作啊，所以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把最好的品质的时间都给了对方，互相陪伴。那当然我也很忙碌的教学，但他居然在我教学的时候，尤其在北京大学带学生的时候，他每堂课他都坐在教室里，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了。虽然全国我也到处被请去演讲讲课，他也都跟着我飞来飞去。我们因为两个很相爱，两个很亲近，两个人享受非常美好的婚姻的时光，所以我就看看我们会不会有机会怀孕吧。可是很奇怪的就是我们结婚了很多年了，7、8年了，也都没有怀孕。那我就很清楚的感受，上帝大概是借着我们这个美好的婚姻，没有孩子，我们双方都把100%的精力时间 都拿来陪伴照顾对方。大概上帝要我们好好的享受这个婚姻，而且利用这个美好的婚姻。我在中国大陆教书的时候，有大半是官员班，我教的是冲突管理，心理的冲突、言语的冲突、性格的冲突、沟通的冲突，各方面的冲突。可讲到这个冲突当中的时候，我就会带出来说，婚姻里面像我们这样不但没有冲突，而且享受非常美好的婚姻，是因为我们遵守了上帝这句话的命令吩咐。你在讲这些大道理的时候，如果你纯粹用训话的、用讲课的、讲学的，人家是听不进去的。你必须要自己活在一个很美好的婚姻里面，你在言语、眉语、谈吐、神情，人家可以看得出来你是讲真的，你是当真的。所以当你有真实的享受到美好婚姻的时候，你去教导怎么样经营好你的婚姻，你去教导怎么样去听从神这句话的时候，就特别有功效。以至于我就以为说，我们没有孩子大概就是上帝要我全心全力的享受婚姻，把这个婚姻当作一个实际案例来教导学生。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想，不对啊，我们年纪差十多岁，万一我先走的话，那谁陪他，谁照顾他？我既然要爱他，那我要把这个方面也要先给他做好准备吧。所以突然之间过了七八年，我就突然就开始大声跟神呼求了。其实这个历劫倒是他也没有反对，他也没同意，他也没参加，就我自己在那边大声呼求跟神求，我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孩子。我经常的在祷告在求这个事。哇，没有想到三个月的时间，我记得是八月初还是八月中的时候，突然之间她就怀孕了。所以你要问说这个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吗？那当然是。那为什么神一直在前面的七八年都没有给我们孩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在我求了以后，神也真听我祷告，就给我们一个孩子。
对啊，圣经说你们求就必得着，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哇，真的是神真的太爱你了，宪国弟兄。好像一切都看上去风调雨顺，花前月下，一切都很美好，可是突然暴风骤起，您开始有症状，出现什么健康上的状况，才发现您患了胰腺癌、胰脏癌。
我先讲，在2015年的10月，妻子在偶然的机会就突然帮我报名了一个最新的设备的一个新开健检公司照全身的一个项目，结果就突然查到我有非常严重的脑肿瘤、脑血管瘤，而且是在交通大动脉，那个大小、那个位置，目前医学还不知道它怎么产生，以及什么时候会爆开来、会裂开来。只知道如果像你那个位置、你那个大小，它又没有任何症状，既不头痛也不头晕，各方面都没有状况之下，你等于在大血管上面吹个小气球，那个如果爆炸的话呢，50%的机会是当场死，50%的机会就变成脑瘫、变成植物人。也是因为力竭的关系，他就莫名其妙就帮我报了这个名，我就缴了这个钱，检查就查出来。那我们也迅速正好回到美国，美国医生对那个位置他没有把握，不敢动手。结果台湾的荣总遇到一个最好的医生，他有把握，我们就给他做。做了以后3天顺利出院，以后就完全的痊愈。那讲回来，到2018年的时候，8月初，我们每年的寒暑假一定回到洛杉矶的家，其他时间就在北京教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我是教官员班，北京大学是带法律研究所。所以等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固定的都会去看一些朋友。所以我去看一个朋友，大概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哎呦，开得我堵车腰酸背痛，我那车子又高，我最后是站着开车，背很痛。回到家就好一点了，可是就突然发现胃也痛，我以为大概胃酸吧，就吞了一些胃药。结果反正一下胃痛，一下腰痛，腰痛一下又跑到背痛，背痛一下跑到腰痛。
所以那个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了，是吗？
就我那个时候的情况不知道，所以我就拿起 Google 来，我就打这三个字，腰痛、背痛、胃痛，出现三个字，胰脏癌。我对什么癌我都懂一点，胰脏癌我听都没听过，我只好再 click 一下胰脏癌。哎呀，这么麻烦，这么严重的一个癌症，这么可怕。8月20号回到台湾，因为要经过台湾，然后我就会去北京教书。20号回到台湾，第二天就去照详细的胰脏，结果一个姓沈的沈大夫走出来说，徐教授你放心，你的胰脏好得很，你自己看一目，干干净净的，胰脏就是12公分，像海参一样，非常好，你不用担心，没事。我看你那个胃痛就去好好医胃吧，你那个背痛可能是脊椎，可能是压到神经，可能坐骨神经，你去好好的去找找外科，找找骨科。所以我就整整的忙了大概2个多月，胃、背、外科、神经科、骨科、复健、推拿、针灸、中药，我什么都来，搞了2个半月依然在痛。 11月中等于经过两个半月的时候，一个好朋友的医生，他是神经内科的，他只是心血来潮，你事后问他，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说我就心血来潮，突然发个简讯说，显国兄，我建议你明天腹腔，他也讲不出所以然，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器官，你腹腔再照一遍吧。结果同样的机器，同样的设备，同样的大夫，一照下去，大夫整个脸色大变，走出来他说，徐教授，不对了，你胰脏出了大问题了，才知道是胰脏癌，而且从那个部位大小影像所出现的确定是癌，而且是相当大面积的癌。这是在2018年的11月20号下午6点钟发现
的。真的是晴天霹雳耶。丽杰姐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呢？
他其实那天第二次去检查的时候，他都没有写东西给我，这个很不寻常。
那我自己一个人去检查，
那天我要去接小孩子，没有忘记什么事，他就去检查。通常他不管去哪里，他都会一直写东西给我，他就会一直写啊，我现在怎样啊，检查结果什么，这都会一直写。那天呢他都没有写，他就回家来，那我就在家，我就在整理客厅，他就跟我说，哦，我今天去检查，医生说可能不太好，胰脏有东西，可能是不太好。我听了我就没看他，我说那可能是发炎。其实那个话是讲给他听，也是讲给我自己听。我知道胰脏癌是非常严重的癌症，可是人到你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变故的时候呢，其实你不太想承认，你就是一直想找一个缝隙钻出去，就是一直想找一个不是的可能性。
啊，对，否定就是否定。
对，我就没有跟他说什么，他呢就在沙发那里转了一下，我就不看他，我就整理沙发。他转两圈之后他回房间，他进房间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累了，我想休息一下，他就去躺。我就在客厅里面就跪下来大哭，跟神祷告，我说神，你绝对不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我的小孩才只有3岁半，你不要忘记这个孩子是你给我的，你说过你不会给我去承受我不能够承受的重担，这个就是我不能承受的，小孩子也不能承受，所以我就跟神说，你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子的， OK， 这件事情是不可以发生的。我就跟神这样子斩钉截铁的跟神
吵架，
对，吵架和架也好，耍赖也好，反正我就是我自己跟神的祷告。我觉得大卫跟上帝的祷告其实常常会提醒我，你很笃定的或是你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上帝爱你的，你要的东西是对的，他会给的，你就是要斩钉截铁的告诉他说我就是要。我当时我就是跟上帝说我就是要，你就是不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绝对不行。那当然哭完了，第二天开始就面临说要处理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假装说不是不去面对，那个也不行。这张照片呢是在医院里面，他已经在住院，马上要手术，这是手术当天早上我们拍的。我到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还是认定说有可能只是发炎。你看我们两个其实这个时候大概没有太有忧愁，
对，
没有忧愁，没有担心，没有难过，其实我们心里面各有各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说，我知道说上帝是答应的，而且呢当时的
我已经被诊断了，
打开来一看就是发炎，不是癌症。
显国弟兄呢，
我自己其实在20号的6点知道那一刹那，我就糊里糊涂的，我其实对胰脏癌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我就看那些资料很有限，我也不是很懂。但是等到慢慢慢慢的去查的资料才知道说，哇，他的死亡率这么高，他是癌症里面的癌王。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必须才开始说有一点点担心。可是不到3天的时间，在11月的24号下午6点，正好我住的大楼的楼下，我住在顶楼，楼下有一位基督徒的弟兄，他是淋巴癌的一期，正好有一群全福会的弟兄到他家要唱诗要祷告，那他太不舒服了，他出不来，他在房间里，他太太打电话给我，要我下楼看要不要跟他们一起祷告，我就带着应付应付的，说真的没那个心情，那个时候我就好吧，就下去吧，就到了楼下，进去他们家里面，3、4位弟兄呢就开始唱诗。在那个的早上，我美国的3分4的朋友夫妻飞到台湾的家，本来约好的我们第二天要到日本去玩，他飞到我们家来，也同时我知道了胰脏癌，他住在我们家。就在那个早上的4点钟，我跟我太太醒来，我们俩睡不太好，睡不踏实，就起来到厨房，没有想到我那个朋友叫 Simon， 他也在厨房里找吃的，我们3个人就坐下来，他就说，哎，显国，我有感觉好像上帝要我们一起来读诗篇91篇，我对那个91篇我也不熟，然后就好吧，就坐下来读一读吧。结果读到91篇，一开始讲到 什么这个白天的瘟疫，晚上夜晚的毒箭，又讲到什么千人卧倒在你左边，万人卧倒在你右边，像捕鸟的网罗一样，把捕鸟人的网罗捕到了你。哇，我就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哇，这就完全是在讲癌症嘛，就在讲我的癌嘛。那从91篇读读读读到第14节的时候，我已经清清楚楚的上帝亲口在对我讲话了。因为前面在讲癌症，讲我的状况，讲到14节的时候，上帝说，你若专心爱我，我就必大救。哇，我就嚎啕大哭。我知道这一句话不是上帝写给普天下所有的人的，是现在他亲口在跟我讲的话。所以我就非常高兴的抓住这句话，我就非常清楚的，上帝一定会救我，因为他的应许说，只要我来爱他，他就来大救我。就在读到第16节最后一节的时候，我更吓一跳，得享长寿，显明救恩。哇，那个时候生死关头能够活下去就不错了，还让我长寿，简直想都不敢想。我就知道说，原来上帝的应许有两部分，一个我只要爱他，他就大救我。可是再下一句话就是，他会让我有长寿，而且这个长寿的目的是叫我能够好好的去显明救恩，就是传福音。这个是在早上4点钟的话，我已经清清楚楚知道我一定会 OK， 一定会痊愈。没有想到到了下午4点钟，刚才讲的那个，到了那个弟兄家，3、4个根本不认识的弟兄，他们唱诗的时候，连续3首歌只有一个主题，好好的爱我，专心的爱我，一生一世的爱我。哇，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讲100%的确认了。从早上4点，我都已经很清楚的确认上帝亲口把这句话给我，变成是一个 Rhema。 可是到了下午4点，再一次的太神机似的，3条歌都在讲爱我，所以我已经知道了整个事情，整个主轴，整个中心我已经抓到了。我说整个上帝就是要我来爱他，其他都是附带的，什么手术啊、化疗啊、痊愈啊，包括以后好好的到处去传福音、去做见证啊。我知道主轴是上帝爱我，爱到一个地步，借这个事情要吸引我再好好回来爱他。只要我好好回来爱他，其他他的话语都会一句一句全部的信实的，上帝一定会实现的。
感谢主，太宝贝的应许了，在这么样的关头，哇，非常感谢您二位精彩的分享。我们巴不得真的是比在聆听两位后来怎么样把生命完全交给神，好好爱他，好好服侍他，荣耀神的这后面的故事。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那我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下周请到的讲员，一位优秀的运动员，篮球国手，他10次当选国手，5次获选 William Jones 篮球赛明星球员。欢迎线上的朋友们下一周来听他的故事，生命的射手。谢谢显国弟兄，谢谢丽姐姐妹。
好，谢谢。
如果想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请扫现在屏幕上的这个2维码，我们会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还有 LINE 可以加 LINE， 我们也有在 YouTube 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上，请您记得看完给我们点赞，是对我们的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我们也有网页，屏幕上的这个网页您可以拍照，然后点这个网页就可以进我们每一期讲员的故事。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建造。节目最后我要请王孝祖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今天差遣显国弟兄、丽姐姐妹这一对夫妇来到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诉说他们自己的见证。所以说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他们的见证从头到尾都在见证主你对他们的恩典，他们都在诉说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看到他们当初显国弟兄自己的求学和自己的教育教授的生涯是那般的顺利，我们也看到后来这一对夫妻在当初见面的时候彼此有那个样子的罗曼蒂克的气息，可是他们在话语之中承认他们的婚姻开始 是神美好的祝福，然后在结婚之后就进入了神恩典的赐福。这样子的一个罗曼蒂克美丽的婚姻，见证了主你对他们这一对夫妇是多么的珍惜。我们接着又听到这一对夫妻在遇到死因幽谷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子的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恳求你作为他们的磐石，作为他们的依靠。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一对夫妻，他们在婚姻上是遵行你自己的旨意。你教导我们说，你怎样的吩咐，我们就要怎样的行。我们看到他们见证你丈夫在往后的工作，对待妻子的态度，以及在行经死因幽谷的时候，都步步的不离开主你自己的教训。而你也因着你所自己的赐下的你的应许，也让他们从死因的幽谷之中重新流到佳美之地。谢谢主，借着这一对夫妇能够给我们参加今天的聚会的人都得到亮光，也看到主以自己的荣美。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Amen。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